新的哲理能够掏一掏他们发痒的耳朵，让他们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只是听到一个知识的层次，但是对神的真理呢，没有真正的能够听到心里面去。因此到各地讲道的人，他们就要求说，能不能让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他是哪一个地方出来的，哪一个学院毕业的，他是亚波罗还是基法等等之类，着重在讲道的一个对一个基督的一个认识，而不是真正的讲耶稣的道这边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保罗就引述过去犹太人的一个软弱的缺点来警告哥林多这边的民众。大家都晓得哥林多那边的民众是犹太人还有希腊人的混在一起，他们都有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多少都有一点这些文化的影响。那犹太人的软弱是什么呢？犹太人的软弱在哥林多这在第三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讲到摩西的帕子，他说我们犹太人有软弱，这个软弱就好像摩西的帕子是蒙在脸上让这些犹太人呢，让这以色列人不能看到摩西的脸，因为摩西的脸呢是发光的，他们心里面很刚硬，心里很刚硬，所以呢这个帕子就好像蒙在他们心头里面一样，看不到主的荣光。那如果要了解摩西帕子的这个故事，我们能够回去看一看。如果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里面，那里有一个很详细的描述，就是在神颁发十诫的时候，摩西从山上捧着十块十诫回来，哇，因为他跟神在一起，怎么样？摩西的脸上发光。那摩西脸上的光不是自动发出来的，而是因为神光照他，他有这个一个光彩出来。其实摩西脸上的光代表的是一个暂时性的律法能够帮助犹太人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表示。但是呢，犹太人他们的软弱是希望能够看到有神迹，所以不幸的这个荣光是会慢慢的减退的。所以摩西如果他在讲解这个荣光，第二天他的脸暗一点，第三天脸又暗一点，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再讲几天的话，摩西脸上的光没有了。那犹太人说，哎，奇怪，摩西脸上怎么没有荣光了？那神一定跟他不同在了，所以我们不听他了。摩西为了担心犹太人有这些软弱，因此在脸上蒙了一个帕子，不要让他们看到荣光，只是跟他们讲，我从神那边来，神要我这样子教导你们。所以摩西的帕子的故事由来是从出埃及记这一段的记载。然而犹太人他们所做的比较着重行为，他们非常对自己的这个持续能够坚守律法，他们感觉到十分的骄傲，因此在很多的真理方面他们看不到神的真理，他们也不能把神的真理真的活到心里面去。当然也有不少犹太人他们真的能够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在心里面，也有，不是说全部的人，但是大部分犹太人他们是比较着重律法，他们比较着重一个外在的行为的表现，只要外在行为的表现好，那表示你就是好人，你将来会得救。神说不是这样子的，神说你们如果不挪开你们那些偏见的话，你没有办法把我的话真正的听到你的心里头去。因此摩西脸上蒙的那个帕子主要是防止了 啊，不愿意让犹太人软弱，但是这个软弱的状况毕竟还是发生了。犹太人不是真的眼睛看不到神，而是心里面蒙着了一个帕子，阻挡了他们能够看到真正神的荣光。然而我们现在生活呢，已经从一个律法的时代进入一个恩典的时代。当初神能够颁布律法，主要是让我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也是给所有的世人告诉神什么是犯罪，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就不要去做它，而不是说哦，我遵守律法就好了。在过去一阵子曾经纽约大停电，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是1960年的事了啊。当纽约大停电，还有一次是在洛杉矶发生大火，那些大地震的时候，有没有听过 looting？ 就是因为秩序太乱了，警察都不见了，或者警察疲于奔命，我们就看到一些不守法的人怎么样，把那个商店嘣砸碎了，进去扛着东西带着东西跑掉了。他们为什么不守法？因为他们不是不守法，他们是认为哎，没有警察在了，他们就可以不守法。如果有警察在的话，他们守法。为什么守法？是真的他们守法吗？因为他们可以怕被抓，被抓了以后会被关监牢，会被处罚，是不是？所以看到人的心态，如果他完全是惧怕律法而做一件事情的话，这个不出于他的本心里面所想的，这个不算得救。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因为惧怕律法的话，那我们真的我们没有得到永生，因为我们还活在一个律法时代。如今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顶替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一切的罪呢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活在是一个恩典的时代，这些律法呢不再成为我们的一个瑕疵，我们是甘心情愿的不去犯这些法律，不要去做偷盗的事情。你说去偷去抢，我为什么要去偷去抢？红灯我就应该停住嘛，但别人有先走的权利。绿灯轮到我了，我再走。如果有人说绿灯我可以走，但红灯呢我看看有没有警察，如果没有警察的话我就走，那你就活在立法的时代里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内心不受这些律法的限制，你说神告诉我这样应该做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那你就活在恩典里面。我们现在活在现代的基督徒，那我们会不会还是有类似像犹太人或者是像希腊人一般的软弱呢？我们会不会有呢？我们这些活在恩典时代里面的人，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话语有一些偏见呢？我们曲解神的话语，或者是我们选择性的这段神的话语我喜欢听，我就拿来作为根据，甚至看到别人做的事情不对的时候，你看神教导我们是这样子这样这样子，你干犯了神的律法，可是自己犯罪的时候就不拿来神的话来谴责自己。 either 我们是谴责别人的软弱，或者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对，但是呢对自己的不对非常的无奈，就好像先陷入赌博的人一样，他明明知道赌博是不对的，但是他有那个瘾，或者是有毒瘾的人，他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能自杀。像这些情形怎么办？这些情形都好像一个帕子 蒙在我们心头上。但是它怎么样除掉呢？我们大家看格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什么时候这个帕子才能被除掉呢？这个帕子被除掉，除非是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愿意归向神。当我们内心归向神的时候，帕子就出去了，就好像小孩一样，说向爸爸说：“哦，我需要，我不能做这个，这个我不会做，我怎么办？”那爸爸一定会去帮助他去做，对不对？或妈妈帮他解决这个他的难题。神真是很公平的，神，我们现在活在恩典时代，神把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神没有说是哦，你没有恩典啊，你不信我，所以我不给你恩典。不管是信的不信的，神都有给他们恩典。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面所记载的保罗在这里说，哎，感谢神常常带领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胜，而且呢并且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在各处呢能够宣扬而且传出那些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所产生的一种香气。不管是在那些得救的人或者在那些灭亡的人，都笼罩在同一个这个香气里面。保罗这么讲，他主要是因为他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关系。在罗马时期，如果一个大将军打胜仗的时候呢，带着他的战利品还有他的俘虏去朝觐凯撒，把这个战果呈现给凯撒，说人民就聚在一起开始焚香烧一种香料然后把花就撒在这个道路上，所以呢整个街道上弥漫着一种特别的一个香的味道，香味道那这种香的味道呢，大家一闻到这种香的味道，马上就会联想起什么呢？哎，我们又打胜仗了，在胜利里面。但是呢这些俘虏们走在这个路上，他们也是走在香气里面。这些俘虏将来见了凯撒以后，凯撒说这边的杀头，那边的释放掉。有的被凯撒赦免，有的被杀掉。不管这些俘虏他是被赦免的或者他是被杀掉的，他同样的都暴露在这个香气里面。弟兄姐妹，想到我们得救的经过的情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啊。我们曾经是被撒旦俘虏的，我们曾经是在束缚在撒旦的这个锁里面，罗网里面。但是呢，因为神的救恩的关系，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在王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不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主，那我们的罪就得为赦免。但是也有人不愿意接受罪，那这个赦免他的罪，他用他的意志，他说我有好的行为，我有好的道德，我知道的东西我照我的方法行义，那他就是那被定罪的死囚，没有被赦免的死囚，将来走向灭亡。内心归向神，神是公平的，我们都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当我们内心归向神的时候，神揭开我们内心这些帕子的时候，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在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里面，他用荣光来叙述荣光。什么样的荣光呢？他是说在旧约时代律法的那些荣光呢，虽然你在外表你所行的事情是对的，是合乎义的， 人家在外面看起来，这个人不错，救济穷人，哇，又在路的当中祷告，你看他是多么的敬虔呐，是不是？哎，祷告不对吗？祷告当然是对的，在路的当中让大家都看见祷告，是对吗？你也不能说他错吧，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他的用心是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仔细的想一想，我做这件事情真的是为神的荣耀而做，还是为我们自己的荣耀而做？当我们在路中祷告的时候，也许别的人看起来，这个人真虔诚啊。当我们救济穷人的时候，这个人真是有爱心啊。可是我们内心是怎么想？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当我们为自己荣耀而做事的时候，也许外面一般人一时之间还看不出你的用心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说你做这件事情不算数，因为你做的是为你自己，不是为了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改变，改变我们内心的心态。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问问我们自己良心，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神国度的好处，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即使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你会得到暂时的好处。就像一般人一看，这个人懂得真多，或者这个人做事做得真不错，他挺有爱心的，他真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模样。可是神知道，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内心所做的、所想的，跟我们在外表所做的是一致的话，那这个荣光是一个永远的，是一个永久持续性的。神要我们注意，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显露的荣光是一种持续的永久性的荣光，而不是暂时性的，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做，而是为了神的永远的荣耀而做。这个是我们内心归向神、揭开自己法的第二个特性。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中有着最大的盼望。当我们归向神以后，我们把内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在那边。这个盼望呢，是没有办法，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所记载的，十四节还是十七节，你记载的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呢，这些美好的程度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人的这个思维来衡量。如果你能够想到神将来赐给我们的东西是多好的话，那就不是神所赐的了，那是人你能够想象出来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好处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内心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那些还没有得到恩典的人，我们要把这些好处传给他们。第二个，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依靠神、相信神，让神让这个把自己的生命生活呢交给神、依托神，用神给我们属灵的心呢来领导我们属世的一生活，而不是看到我们属世有什么样的需要，让这个属世的需要来奴役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有区别的。然后我们相信，我们最大的赏赐、我们最大的盼望，是当我们心情离经改头来那天，当基督心腹能够掀起被主耶稣掀起盖头的时候，希望我们这些伴郎伴娘们都能够被邀请到基督羔羊的婚礼宴。 那我们怎么样打开揭开帕子呢？我们怎么样挪开这些啊，我们对神的一些偏见，因为我们自己的习惯或者很难放弃我们老我。我们揭开帕子，让我们能够得到真的自由。就像啊，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个记载，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彻底的把自己捏碎掉，就说我实在知道我不行，神啊，我知道凭着我自己我一无所知，我做不到，神你能不能帮助我？神一定帮助我们，而且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脱离撒旦的附属，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在神的灵里面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怎么讲的？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们必遵守我的什么？我的道，是不是？因为呢，你们如果遵守耶稣基督的道的话，你们怎么样？必晓得什么？必晓得真理，是不是？然后真理让你们怎么样？就自由，是不是？大家还记得这个经文吗？晓得真理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晓得真理不是我们对耶稣的了解，只是停在知识的层次。晓得真理是我们对耶稣的教导有一个生活上的经验，就是也许你经过这个失败，或者是你经历过你这个困难，但是耶稣帮助你能够克服这个困难，成为你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而不是你听哦某某人他能够晓得真理，他有得到好经验啊，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不起，那是那个人的经验，那是那个人的见证而已，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必须活出来，你自己同样的有一些事情要被对付的话，你必须按照神的话语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同样一个等层次的一个经验，克服你自己的欲望，丢掉老我，按照神的方法咬牙做下去，然后慢慢成为一个成功的经验，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经验。当你有这个经验的时候，你得自由。我过去有很多很多软弱的经验，我在刚结婚的时候还抽烟的，你知道我一天抽多少烟吗？抽三包啊，抽三包烟。然后后来有了儿子以后，他说：“哎呦，有小孩的话，对这个孩子身体不好。”我说：“我老烟枪了，一天三包烟，你叫我戒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说：“啊，神，如果你能够向我戒的话，啊，我就求你能够帮助我戒。”这很奇妙的，我对戒烟没有什么困难。我说不抽，然后就不抽了。并没有什么经过烟瘾的那种痛苦，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哎，抽烟多好。他说啊，既然不抽，不要抽吧。真神的有恩典，这个成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的一部分。我还喜欢钓鱼啊，钓鱼不算坏事。钓鱼的男人啊，不会做坏人，不会搞外遇，只要你不钓美人鱼，没有问题。我钓鱼，但是呢，一旦你让这个钓鱼左右你的生命的话，那就糟糕了，那就成为一项罪了，那就成为一个帕子，阻挡你能够真正的领受神的荣光、神的恩典。钓鱼教练每天都要早上鱼季到的时候一下去钓，早上六点钟拼命忙忙，不是去准备上班呀，准备去钓鱼啊，钓完鱼然后路上再去上班。 非电信行政秘书吵得很厉害，他真是没办法。后来感谢主，服侍神以后觉得调人还是比较有意思。不要分男女啊，是咱就是没有得救的，向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但看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哇，你现在是感受喜悦。钓鱼我想我还是喜欢钓，但是没有那种迫切感，就是说非钓不可的感觉啊。感谢神，因为我不钓鱼，我到哪个地方去总会碰到一些喜欢钓鱼的弟兄姐妹，他就是给我很多鱼，我就带回来了。我钓鱼是为了吃鱼，我不会说钓鱼以后再把丢回去，我说既然钓上去了带回去把吃掉，亲生同胞都可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主里面得自由，你要珍惜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活在你的生命里面，不能把神的话语当作一个知识的层次。我们有三种，我建议三种方法来揭开你的帕子。第一种方法，用心灵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话语。第二个方法是用信心踏出每一天的生活。第三个是用忠心的一个态度来服侍神服侍人，然后呢使我们更有神的荣光。第一个关于神的话语的部分，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每天读经？你把神的话语拿出来背过滚瓜烂熟，如果你不仔细思想神话语的意义，对你有帮助吗？在第三章第三节第六节里面记得很清楚，他说神传给我们的话语不是用墨写在纸上的，是用精液，是用神的灵刻在你的心板上的。哎，你说这个是不是神的话语咯？这是用墨写在纸上的，墨写在纸上的只是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知道神说的是什么。但是你要经过 transformation， 你要经过一个改变，你要经过一个过渡，你看这个写在纸上的墨水字以后呢，你能够进一步的把神告诉你的话刻在你的心板里，你要靠圣灵的引导。因此弟兄姐妹，神，我们看了这个圣经，人印出来的圣经以后，我们仔细去思想，我们邀请圣灵啊，你亲自来告诉我你的血里教的是什么。主耶稣，你告诉我你要我读这段经节你有什么目的没有？你要我做些什么？你要我经过你这段话语来思考一下，你要改变我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我哪些不合你的意思？我需要借着你这个话语的教导，我能真正的改变我自己的生命。神所乐意看到的不是你变成一个好人，神救我们也不是说要把我们这个死人救成活人，神希望我们改变自己，从我们属撒旦的习性能够进步到一个属神的气质。因此弟兄姐妹，下次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面对的不是一本哲学或者知识，你面对神，你求神圣灵，你讲给我听，你告诉我应该如何做，你就去做。当你做的时候，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会学到一个经验，这个经验神刻在你心板上，成为你自己一个属灵的经验，使你 向神更靠近一步。第二个，我说用信心踏出每一天的生活。在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因为在耶稣面前我们才有信心，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担当什么事情，是出于神来。弟兄姐妹， 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很糟糕的弱点，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其实我今天自己做出来的事情也是靠主耶稣基督，只是我们忘了我们应该每一件事情都依靠主耶稣基督。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凭着灵走我们每天该走的路，而不是凭眼见，因为眼见使你骄傲，也许使你胆怯。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已经得胜什么？有余了，我们已经是胜利的。既然神已经告诉你他胜利了，你不依赖他，你依靠谁呀？你还要靠自己啊？要依靠神。我们每天每一步，我们走出去每一步，我们都要又有个信心，神啊，我心里也许是这样子做，但是你要我怎么做，我宁愿按照你的方法做。你感觉到哦，我应该去一个地方，神说你不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是让你得到世界的好处。你按照神的方法做，也许你在世界上你的财产你的一切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在国神的国度的财宝，你积了更多神国的财宝。让我们用一个属灵的心相信神带领我们属实的生活。第三个，要有个忠心的态度来服侍神服侍人。这个就是讲的，当你说哦，我可以很把神的话语尽量的活出来记在心里面，很好。你说哦，我也可以尽量的用信心踏出每一天的生活。但弟兄姐妹，你要参加服事，服事不只是服事神服事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又参加服事，有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参加服事也许是看得到。我常常看到一些姐妹，当我们要准备安在的门口聊天的时候呢，那些姐妹那些弟兄在那边说刷锅做饭，你们看到没有？哎，你看到那个我们洗手间那个纸总是放得好好的。我跟你讲，有姐妹，我看到姐妹就是每次在一个小地方做故事，她马上就过去做了，让神的家里面看起来供应是丰富的。当每次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弟兄姐妹她花很多时间在那准备多了点啊，准备很多事情，他们所花的时间相当多啊，我们知道吗？然而这些看不见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这是太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一起共事。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人数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彼此之间有些弟兄姐妹很抱歉我名字都喊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同样的有一起在一起服侍，我们能够彼此更能从增进啊了解这个服侍所建立的友谊。哇，那个真是最美的最坚固的，因为有神在那边做你的介绍人。所以每次当 原地的宣教士来到回到我们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哇满心高兴，虽然他们时常不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服侍，感觉说真的特别的亲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祷告，看一看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里面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可以参加服侍的，或者哪些弟兄姐妹他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基督的爱，你去帮助他服侍神，服侍最小的弟兄还有姐妹啊，这个事就好像把这些事做在主基督身上一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学习，我们要彼此认罪。为什么彼此认罪啊？因为神真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不能彼此原谅的话，我们怎么能彼此真心相爱？甚至是值得我们仔细的思想。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要检视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还有偏见，我们的内心有哪些地方神是不喜欢的。你敢夸口说今天主耶稣基督来，我愿意展示我一切在神的面前，你真的敢这么讲吗？如果今天有一面属灵的镜子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带这个属灵的镜子带到我们身边，随时要看属灵的镜子。这个镜子，属灵镜子可以照出你所有的软弱，可以照出你所有得到神称赞的荣耀的话，你敢不敢带他走？你说弟兄啊，我很关心你，其实你内心并不是这么想，那个镜子马上显露出来。你说我愿意为教会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其实你内心，我的 priority 是经营股票，然后去钓鱼，然后去拉斯维加斯跟太太度假，哇，全部写出来。去拉斯维加斯度假还不算坏事吧，虽然我没有去过，我非常向往，但是就是说不要耽误神国的事。当一个属灵的镜子能够完全的表示你内心的想法的时候，你敢不敢展示出来给众人看？我不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努力去做可以吗？十八章上面写得很清楚啊，十八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解开帕子喽，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你内心的那些罪，你内心的那些污秽，在个属灵的镜子里面，你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主耶稣基督他的像走在那个镜子面前，把你那个有罪的污秽的像挡住，让你看起来所反射出来的你的像变成主耶稣基督。你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主耶稣的基督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干。圣灵不是用一声叹息为我们祷告吗？难道阿巴父不知道我们软弱的，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会替我们成全吗？我们倘若在这个肉身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的时候，难道不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完成其他的吗？就在我们所有的罪吗？让我们能够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的说，主基督啊，谢谢你，我现在真的跟你 在一起，多么美妙。是我们做出来的吗？是我们真的在这个成圣过程中，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针对捏碎自己。我们真的捏碎我们自己吗？神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看你有多少的毅力，你可以做多少。神只是看我们，你有没有这个意愿的心。你说，主耶稣基督，我不行，但是我有一个心，我要像你一样。主耶稣基督说，我成全你。我们今天不靠我们自己做任何事情，完全快乐归向神，依靠神。弟兄姐妹，挪开你的帕子，把你心交给神，让他带你走每天的路。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都有软弱，主，你知道软弱也是我们的个性，但是主，真是求你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在软弱里面有一个坚持，不要让我们在软弱里面有一个偏见阻挡了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阻挡了主你赐给我们的荣光。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内心归向你的时候，主，你把这个遮羞的帕子挪开，让我们跟你能面对面的在一起，就像雅各一样，有跟你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特别把我们的教会都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面，主，愿意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主，我们真是能够抛出自己的偏见，如果有的话，主，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真的能够成就你希望我们所要做的工。主啊，在未来这一年中，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主，我们真是做不到，但是主，我们只有交给你，凭着你，主，凭着相信你，你成全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